读一处圣经，请打开马太福音第26章41节。马太福音26章41节，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里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我们要开始查考马太福音。马太福音要道略解，因为马太福音使我们更能认识基督。圣经里有4卷书是特别描写基督，1卷就是马太福音，放在最前面，接着就是马可福音，再来就是路加福音，最后就是约翰福音。通常我们把这4卷书叫做4福音，4福音就是描写基督。全本圣经是为基督做见证，但是我们若深入的认识基督呢，就要从4福音开始。4福音书是说到主耶稣的4方面。第一，说到耶稣基督是王，耶稣基督是受膏者，受膏者就是在犹太人中就是君王的意思。那么受膏者还有2个职分，就是祭司，所有的犹太的祭司都要受膏，所有的先知也要受膏，所以在犹太人中，先知、祭司、君王都是受膏者。那么受膏者是接受神用膏油、膏力的，就是神所特别设立的，要用圣膏油来膏他。耶稣基督，耶稣是基督，所以耶稣就是受膏者。基督就是一个音译，把那个意思翻译出来就是受膏者。所以我们认识基督要从4福音开始。我们曾经查过约翰福音，那是从太初有道，从那个神的儿子那一方面来认识基督。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是我们的大祭司，所以约翰福音讲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做大祭司，受膏者，为我们献祭赎罪。那么到了马太福音呢，说耶稣基督是君王，所以我们要开始查马太福音。先要把马太福音的题目我们要正确的解释出来。耶稣基督不止于是君王、受膏者，他还是诸天万有的大君王，他是宇宙的神，创造一切所有的，在万有之上做元首、做君王，不是仅仅做地上犹太国的君王。但是马太福音开始的时候说耶稣基督是生来做犹太人之王的，3个博士来寻找这个王星啊，他们被一个星引导，就寻找 这个要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。结果他们就找到马槽里，他们就看见了这位圣婴孩。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知道。其实耶稣不是犹太人王，因为耶稣他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回答比拉多的时候就详细说明了，说他的国不属这世界，他的国若属这世界，他的臣仆必要起来征战，只是他的国不属这世界。但是比拉多问他说，你是王吗？耶稣说，我为此而生。所以耶稣是王，但是他不是这个地上的王，也不是犹太国这个小国家的王，他是诸天宇宙万有的大君王。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马太福音详细来分解。也是虽然我们把那个重要的真理要详细分解，并不是逐章逐句的一般的查考，乃是要道略解，还是延续我们以前所有的解释的方法，把每一章一段里边最重要的信息，与我们生命有关的，与我们这个基督徒生活生命和四方面的启示教训奥秘，这些东西有关系的，我们把它查出来。关于预言的，我们把它查出来。那么其他许多的我们不是说不重要，而是许多有的书已经分解过的，我们就不多再细说。所以马太福音要道略解，我们要从现在开始，在这个警醒时刻里来播出。警醒时刻也告诉我们要祷告，所以我们在听到之前，我们总要预备我们的心，要祷告。主耶稣知道我们人有一个软弱，人的软弱就是肉体，心灵固然愿意，就好像罗马书第七章所说的，我们里边的意思，我们喜欢神的律，可是我们肉体呢是软弱的，肉体已经卖给罪了。所以我们要借着祷告脱离这个肉体的绊脊，进入灵里的警醒。主耶稣告诉我们的话说，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，因为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这真是主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软弱的所在，就是我们的肉体。所以我们要警醒祷告。我们查考马太福音，就让我们更容易警醒，因为马太福音后边完全说到主耶稣要来的事情，就是预言，并且按照现在的情形，耶稣已经站在门口了，还有一点点的时候，耶稣就要来接替我们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样一个时刻里要警醒。可是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，要让我们的生命更晋升的更丰富呢，我们就要查考圣经，更多的认识基督。在圣经里告诉我们生命长进的法子，唯一的法子就是更深的认识基督。 比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说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得生命的第一步就是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先讲那个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是讲到神，讲到他差他的子，就是他独怀里的独生子道成肉身来到地上。不止于他是神的儿子，是神道成肉身，他还是神的种子，赐生命给我们。所以我们从那个约翰福音开始讲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。那么现在我们要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呢，我们要开始从马太福音讲，因为马太福音可以跟旧约连起来。所有旧约里的预言和应许都应验在基督身上。马太福音是新约圣经的第一卷，所以它是衔接旧约，使我们跟旧约就可以连起来，可以看明白。那么这样是一个好的查法。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先要说明一下，比如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这个地方说明，说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这里有很多的话要说了，第一个就提到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榜样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那这是为什么要从他开头说呢？比如约翰福音从太初有道说起，从太初说起，从创造神借着道来创造万有说起，那说得太远了。可是马太福音说呢，就从亚伯拉罕说起。那么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借着亚伯拉罕把福音告诉我们，说万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。那不止于如此，亚伯拉罕还特别提到神的应许。神给亚伯兰改名字的时候，我们翻到创世纪第十七章，我们从那一节圣经就知道啊，亚伯兰这个故事跟这个马太福音是连着的，是一引就把我们引到马太福音来了。创世纪第十七章是这么说，从第一节开始啊，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：“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我就与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”亚伯兰伏伏在地，神又对他说：“我与你立约，你要做多国的父，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。”你看亚伯兰改名了，叫亚伯拉罕。所以从亚伯拉罕开始。那么亚伯拉罕是怎么回事呢？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。第六节是最要紧的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。神的应许，当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，他的属灵的生命有一个大转变，这个对我们也很重要。亚伯兰以前叫啊，是叫亚伯兰，那么以后呢，他属灵生命的转捩点，当他年九十九岁的时候，他的生命开始有个大转变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也是基督徒应当明白的一件事情。亚伯兰固然是信神，但是他那个老我还没有死掉，亚伯兰还活在那个亚伯兰里，就是说他虽然信神，可是他还是一个老旧的亚伯兰，他的生命还没有达到那个新的那个转捩点，所以他一直是个亚伯兰。他做什么事都用自己的法子，虽然他信神，但是他还有他的主意，有他的老我。等到他年99岁的时候，我们都晓得亚伯兰是75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，进入迦南地，进入神所指示他要去的地。那么他从那时候开始，神就给他应许。可是他75岁到99岁啊，这当中我们算一算啊，75、99有24年之间，亚伯兰还是用自己的法子来解决一些问题。比如他第一次下埃及了，他迦南地缺粮，遭遇饥荒，他就下埃及，下埃及就说谎话，然后就带回一个下甲回来，啊，像这样的故事我们都很清楚了，啊，他就遗留了后患。那么亚伯兰，他这24年之间，神有好长一段时间不理他。我们若在前边再看，大概神有10几年不跟亚伯兰说话啊。我们看一段圣经，就是在16章创世纪，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，亚伯兰年86岁，86到99当中有13年。我们再看前边的历史，亚伯兰75岁出了这个哈兰啊，离开那个枯燥之地，他进到迦南，就是神应许之地。那个是75岁，离开本地本族富家，他因着信听神的话，就进入了迦南。在迦南呢，我们知道他就下埃及了，撒谎了，也用自己的法子做了一些事情。那后来因为没有儿子，神应许给他儿子，应许把迦南地给他，他等不及了，他就听他太太的话，收了从埃及带来的那一个使女夏甲做妾，然后就生了以实玛利。结果以实玛利在这个他的家族中闹出许多事儿了，啊，又把以实玛利赶出去。当他生以实玛利的时候，就是年86岁，但是这个神不要他做他的后嗣啊，因为他不是凭信，不是凭应许生的，是凭仁义生。这个在加拉太第4章说得很清楚。那么他从这血气生的，一直到他把以实玛利赶出去啊，有13年之间呢，神不再向他显现，不跟他说话，一直等到亚伯兰99了。这个时候他有一个大的这个心理上的改变，他不再凭血气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那个时候如同已死， 他九十九了。我们看一处圣经就晓得了，在罗马书第四章，罗马书第四章就提到亚伯兰这个九十九啊，这个心灵上的转变，他自己的知道啊，他对自己有了自知之明。我们看第四章，我们读第十八节，第十八节开始啊，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，就得以做多国的父，正如先前所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十九节，这是最要紧了。他将近百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这个就是亚伯兰大转变的一个原因，神在向他说话的一个原因，因为他想到自己，他有自知之明了，他想到自己身体如同已死啊，他想到了身体的问题了，所以他这个灵里头有转变，他想到自己死，肉体的死，当他一死，他的灵就活了，所以耶和华向他显现。我们大家都要明白，每一个基督徒的经历，若不知道自己死，就不能生，那个灵就不活。所以亚伯兰这个经历啊，就带进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，给我们明白一个人的经历先摆在那儿。亚伯兰什么时候叫亚伯拉罕呢？就是想到自己身体已死，他的名字改了，他有新名了，他成为多国之父了啊！他想到自己身体已死，可是他的信心还不软弱，这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。我们今天先停到这里。